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Derek。
嗨，大家好，我是 Derek。
谁是 Derek 呢？是因为我们之前直播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那另外一个 Hann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nnah。
那这两位朋友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次合作的时候在谈转职，那场直播我觉得蛮精彩也蛮好玩的，但是当时录音设备并没有那么齐全，所以录起来的音质不是很好，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好像可以把我们再聚集起来，同样讨论一个转职的议题，这样子可以用一个更好的音质来把这些内容分享给听众们。所以 Derek， 你要重新来跟大家讲一下你是谁。
好的，大家好，我是 Derek， 我是在台湾微软担任校园招募的负责人。
那你过年去哪里？
我过年很不幸的二次确诊，所以我都在家休息。
那二次确诊是有什么感觉啊？
二次确诊有个特色是你会好的特别快，所以你的发烧啊、喉咙痛的症状维持一天而已，然后第二天就好了。
完全好了还是说？
完全好了。
完全好了。
但是你还是测出来还是阳性，还是得等个两三天才会转阴。
哦。
所以不会受那么多苦。
好，谢谢。我自己也确诊两次，但是我第二次没有缓解，就是一样过四五天，我整个人才苏醒。
哦，那我幸运了一点。
谢谢。Hannah， 跟大家讲一下你是谁。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 TFT 为台湾而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担任策略合作专案经理。
做这份工作的内容有哪些啊？因为讲得很笼统。
就是因为我们主要是专注在改善教育不平等的议题，所以我们就有很多不一样的专案，可能会负责就是前端让更多人了解就是议题，或者是让更多人加入我们。
那我想知道，因为非营利组织，我认为啊，会进去这边工作人都会有某种想法。你当时是抱着什么想法进去的？
我当时其实在转职的时候也犹豫很久，因为我之前其实在科技业担任过 PM 跟形象，然后他其实可以想象从科技业跨到非营利组织算是一个蛮大的跳跃，对，所以我那时候也犹豫很久，然后最主要是就是也考量很多自己想要什么啦，就是可能去衡量我自己想要工作的条件是什么，像是可能 maybe 薪资啊、工作的弹性啊，或者工作带给我的意义感和成就感，就是在这些我想要条件平衡之下去找到一个我觉得适合我的工作。
好，谢谢。刚才呢，我们今天经过了闲谈的部分，我紧接着要进到主题。为什么今天要聊迷茫期？是因为当时收到了很多报名者他们的问题，以及在直播当时有些人提出来的问题，我发现比较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我到底该怎么选择。他可能不同时期，可能是学生，或者说工作一阵子了，可能在大公司工作或者小公司工作，那在这情况之下，他们在想要不要换工作，或者说从大公司换到小公司。所以我把这些问题浓缩起来，抛成几个主题来跟你们两个聊天一下。一开始我要先问到，我们可能在毕业之际，可能大四下学期啊，可能男生还要当兵，所以还有一年时间可以慢慢想，可是女生可能就要参与实习，就要想说我未来要进入怎样子的公司，我要担任什么职务。所以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这个阶段你们曾经遇到说，哎呦，到底我真的要毕业了吗？我的能力现在有办法进入职场当中胜任这个职务吗？或者说我应该在网上读硕士或者说博士呢？你们当时遇到这个迷茫期都怎么度过的？ Derek，
我大四的时候真的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因为我念的是英文系嘛，我们在英文系那四年我们什么都学，文学啊、翻译、英语教学都有碰，然后到大四的时候我忽然间意识到 shit， 我要开始当兵出社会了，那我到底有什么能力？那个时候我坦白说，我那时候选择逃避，我逃避的方式就是那我继续念研究所。我后来就选了英语教学，因为我觉得英文系学里面教学我最有兴趣，所以我想说至少我把一个领域专精一点，这样也许以后更好找工作。我那时候是出于逃避的心态，但我也对教学有兴趣啦，
是，
对，不过我觉得逃避 回头想逃避居多。
那到最后你去读研究所毕业之后又面临到一次迷茫怎么办？
哦，但那个时候因为还好我有去学校里面教过一年的书，也在相当于实习啊，你也可以这么讲、在那个实操的过程中我就理解到说那可能不是我未来想要直接从事的职业。
所以真正去实际到那个职场当中去体验，是不是是辨识你是否喜欢这个职业最好方式啊？
我认为是。
因为你不管
听到再多的讲座，那都是别人的一个过程，但是你永远无法复制。 你得 我还蛮相信每个人的路都是很独特的，嗯，对，你得亲自去体验之后才知道、哦、这个是不是我要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去实习去体验会比会是 最有效的方式吧、嗯、
好，
对，
哎，黑娜换你了，你看 Derek 把这问题回答这么好、嗯、你是不是很难回啊？
不会啊，因为我就是没有念研究所的人，刚好跟 Derek 相反。因为我当我大四的时候也有犹豫过，就是因为我读台大经济系嘛，然后身边的朋友都是大部分都是继续升学，嗯，对，然后或者是甚至是出国读书，所以我大四的时候真的也有进入到那个要申请国外学校的那个，就先去念英文啊等等的、嗯。但我觉得我当时就是卡在一个我没有很强烈的动机。就是因为你知道读书是需要很大的动力，但是我边读就想说哈，我到底为了什么而念、嗯、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是考量的两个点，就是第一个是就是我觉得好像我目前就我想做的工作好像不一定要靠就是念研究所获得相对的技能，我就想说也许在职场可以直接就是直接学到更多东西，就可能相对于理工科来说他们可能是要靠研究所去做可能研究啊或者职工要更深的领域、嗯、就是可能像商管科系的话，除非你是要走学术类的研究，我自己觉得好像进入职场更可以累积一些经验学到更多。然后第二个是我就很想要把研究所当做我以后的一个退路，就是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就是做一做发现，例如啦我想要去做物理研究好了，我怎么知道我人生有一天可能会有这个想法、我可能也许可以把研究所这件事情当做我未来有一天想要真的转换跑道的一个入门的门票的感觉。
所以听起来当时你是认为继续往上读对你原本想要进去的职场跟公司是帮助比较小的、嗯、那你把这个选项就是往上升学选项放在后面，如果往后你需要转换跑道的话可以使用、
嗯、对，或者是就因为我觉得在当下我还没有找到那个我一定要念研究所的原因，但我就觉得既然因为读研究所也是一笔钱、嗯、那如果真的需要，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是在更确定自己研究所到底要念什么的时候再来做这个选择。
好，谢谢。我要提到自己的想法，刚才在听你们两个讲的时候我很不好意思我在想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之前去到偏乡那边讲故事给小孩子听，后来那边的老师有告诉我说，其实很多小朋友他们在读国小国中的时候，他们未来的想法就是如果读书读不好或者说我今天也不喜欢上课，那我就去做我父母亲在做的事情就好了。那对于老师来讲他们不看好这件事，因为你不晓得这个产业是否适合你，你只是看到父母亲好像做的还可以，可以养起一个家，所以你把它当成一个选项。但是老师是认为这些学生缺乏文化刺激，于是我当时去到这些学校，除了跟他们讲故事之外，也会跟他们讲说啊，例如说 YouTuber 这个职业，或者说 Podcaster 这个职业，让他们知道有更多选项可以走。所以我自己认为啦，就是刚才 Derek 有讲到亲自去像是你进入教学过程当中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嗯、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就像是我去跟 小孩子他们讲，你可以去创立一个频道，你可以去办一个 TikTok 账号来实际操作一下你未来想走这个方向是否适合你、嗯、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嗯、那我们紧接着往后跑，就是我觉得过了毕业这一关，如果你暂时逃避可能去往上升学，可是到最后你还是要出到职场，来到职场之后我觉得会面临到一个蛮大的选择，是、嗯、到底要选择名声非常好的大公司，非常稳定，你讲出来你的亲戚朋友都会觉得你很棒的公司，还是去选择那些新创公司。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就是一间新创公司，整间公司就八个人，最多的时候就二十个人，最后我离开是因为这间公司倒了，它就是比较有比较冒险精神，也比较好玩，但就是会有随时倒闭的风险，这是我当时的选择。所以对你们两个而言，这种大小公司冒险跟稳定，你们当时是如何取舍的？ Hannah 你先回答。
嗯嗯，因为我好像从来没有在大公司工作过，因为我之前经历过三份工作都是小于一百人的公司、嗯、然后我会这样决定是因为我蛮清楚知道自己的个性，就是我不太喜欢在大公司里面就是做可能能够
小螺丝，
对，小螺丝，就是或是能够管理的范围很小，就我会需要可以直接看到我做的事情带来怎样的改变跟它的成果是什么、嗯、然后我认为在可能新创公司 而且 我可能也比较喜欢没有那么一成不变的工作，所以在新创公司还蛮有机会，你明明是 A 职位但是做了很多 BC 职位的事情，虽然相较于就是也蛮辛苦的啦，但我觉得这样好像生活比较好玩，所以我就是从一开始都一直选择比较新创的公司工作。
那你选择新创公司的时候，那些其他同学跟朋友选择大型公司，有没有曾经让你稍微怀疑过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吗？你有想过？
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说，就是你应该要先去大公司有一个比较漂亮的履历，之后再去新创公司，或者是例如说大公司可能可以学到一些产业的经验等等，就是也听过很多人这样子建议啦。但我自己，我就是回到我个人的价值观，就是我蛮希望就是我每个当下都做出我自己觉得最喜欢的选择，就讲难听一点，我比较不是铺路的类型，就我不会今天做 A 选择是为了以后可以做更好的选择，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可能两三年后会怎么想，或者是我以后就是还有没有机会做我就是当时想做的选择这样。所以呢，像很多人也会，我要加入非营利组织工作的时候，很多人也会问说为什么不老了一点再去，就好像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就是你要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你可以等你更有余裕的时候再去做，其实也是很有道理。但是我就想说，我怎么知道我以后还会不会想要做出这个决定，或是到时候发生了什么，叫人生总是各种变化，那既然我现在就是其实更想要做这份工作的话，我就现在去。
好，你这个想法其实我之前分享一本书，它是 Netflix 的创办人所写的，他们公司不在年初的时候做今年要达成什么目标，因为他觉得你可能到三月六月七月的时候你会不同想法，但如果你今天年初时团队设定这个目标，那我就好像只能够朝这个方向前进，可是有新想法进来，你可能就会把它驳斥驳斥，因为你会认为跟自己原本设定目标不一样，可是这个创办人认为这样子是不行的，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什么东西都在换，大家喜欢的约定方式啊，大家喜欢的内容都在变，所以如果太早设限的话，好像不是那么的，对公司对团队来讲不是那么的好。我觉得这一点跟你刚才所讲的有点像，就是你选择当下你最喜欢的不是铺路是吗？我的理解有错误吗？
就的确适合新创的人才特质也通常是这样，就是你要能够接受产业很快的变化，或者是公司突然做什么就是新的决定。所以的确是，就是这是产业面啊，如果一个人人生面，我自己 也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就即使这样的缺点可能是我可能会在我没办法在一个产业就是一直累积这样的经验，就是以长远来看，但我自己觉得就是可能所有的经历都不会是白费的，就是我可能今天去过科技业，去过艺文产业，有一天我可能会因为我在不同产业认识的人脉，然后我学到的经历把它结合在一起，做出因为现在也很讲求跨领域人才嘛，就也许我这样子没有铺路的方式，也许也刚刚好需要我这样子的人。
好 ，Derek， 你是 Microsoft 的校园募召集者是不是？
校园招募
招募者 ，Sorry，
招募者。对，
如果 Microsoft 这个职位如果落在我身上啊，我过年的时候，我父母亲就会叫我下来。他说：“哎，弟弟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工作是什么。”就是这是一间很值得讲出来的公司。所以我想问你，身为处在这间大公司当中，你如何看待挑大公司跟小公司？
因为我自己从最开始是从那种很小的 agency 做起，才十多人。后来到了新创团队。然后后来才到了这种大公司。那我这样走来的话，如果我可以给我的后辈们一个建议，我会觉得大公司不用那么早进去。你可以先从小公司开始待起，这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关系。因为大公司我进来之后也会发现有一个我自己也不断在学习跟适应的点，就是你刚刚用了一个很精准的形容词，就是螺丝钉。因为我们在大公司里面，因为它是一个这么大的组织，它是一个几千几万人的一个地方，所以它里面的所有的工作跟流程必须要非常的精细化，不然它没办法运转。那精细化带来的后果就是每个人可能能够负责的东西其实很少，可能只有小小一部分。所以像我以前在不管是新创或 agency， 我做的是可能 end to end 的工作，但到了大公司我可能专门负责这个整个流程当中的某一块而已。对，虽然你还是有机会去做其他的东西啊，不过那终究不是你最主要的工作。对，那这种文化冲击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适应的。然后那我会觉得 你趁你年轻还可以吃了苦，还有时间可以挥霍的时候，你多去这种中小型的地方，把整个流程玩透了，你再带着这个经验进大公司，我会觉得这样比较合适。要不然一开始你如果第一份工作就在大公司的话，有时候会有一些人会容易就卡住，他以为世界就是这样子，
嗯
嗯，然后他以后也可能更难去救，他会觉得我都在这么那个过年那么威风，可以那么重要的公司待过，他可能就无法去救到一个中小型的地方。
了解。可是我讲老实话，
嗯，
大公司应该是比较多，可能我们的长辈或者说身边的友人会啊告诉你们去选择的。这时候你会怎么去回复他们？刚才还没有讲到，那你都怎么应对？
嗯、你说如果要我去大公司吗？
就是一开始你选择小公司，大家可能会想法当中会认为大公司相对稳定，给的福利那一些、嗯、那你怎么去告诉他们？因为我相信应该蛮多听众可能心目中想要去选择小公司，想要去感受那一下，
对，
就是感觉，可是可能身边很多声音去控制他，到最后去选择不是他想选择的公司。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得先问你自己，你的心中的底气足不足、
嗯、
例如说你现在处在这个位置，或是说你现在待在中小型的地方，你为什么而待？你在累积什么样的经验值？你只要这个东西你心里很清楚了，其实别人怎么讲影响不了你。
哦，就靠自己坚不坚定，是不是？
对，他就戳不到你啊，因为你根本不在意那些东西，因为 你心里会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到更好的地方，只是我还在累积的过程、嗯、所以我没有必要被人家影响。
还哪一天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因为我在想我去年转职的时候也是有人跟我说，因为我前两份工作都是在小公司，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大公司累积一下这经验，感觉我以后会更好转职、
嗯、
所以我真的也有投递一些大公司，但我可能在、嗯面试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就是像刚刚 Derek 讲的，就是当小螺丝钉的话，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工作可能不会是，就我当下 的工作跟生活不会很开心。
所以 Hannah 想得很清楚。
是啊，
对，
就是底气足嘛。
对啊对啊对啊，
别人怎么讲，而且我觉得我会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我身边不会有这么多声音。就是我在想好像
同温层很厚。
对，同温层很厚。所以还好耶、欸、
不错不错。
嗯，
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啊，跟你们两个讲啦，就是我第一份工哎，好像第二份第三份，
嗯，
因为我先从一间小的换到大的，大的再换到小的、
嗯、
第二个小的时候他是做就是去测血糖的仪器，想要把它智慧化、嗯、当时喊出亚洲 number one 的那个测量仪，那这个测量仪必须有血液它才可以知道你的血糖多少、
嗯、
当时其实可以跟这间血糖机的公司去购买他们的人工血浆才可以测出来是高是低这样子，可是我们小公司太穷了，买不起这个血浆，所以工程师手上都是伤，因为写一写之后你就要搓一下看一下血，哦这个血嗯正常，然后还可以继续写下去。
嗯，
所以我想讲的是在小公司当中，我觉得可能很多像是类似这种测试工作，在大公司会有个专门的部门，
嗯
来做测试。那我们当时连测试连撰写甚至连使用者访谈都是我们在做、
嗯、
所以我觉得当然辛苦没错，加上手指都要搓到都是伤，但是我觉得它会让你更清楚知道我的产品、我的付出、我的服务到底可以影响怎样子的人，然后收到回馈之后我可以想尽办法怎么修改，这是我选择小型公司的、嗯、算是一个很大的动机，比较好玩一点。
你不觉得 跟你的 team member 会更有革命情感吗？
革命情感真的蛮一起加班了、啊，一起这样子。
对，大公司就没、欸、比较没有。
对，大公司不太敢 让工程师加班。我在大公司顶多加到十点吧，我在小公司是待到半夜，然后一起去吃豆浆再回来上班。
嗯嗯嗯，
哦，这是一个
那感觉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对，
你有什么特别经验要分享吗？我现在都分享这个很奇怪的故事。
那我刚刚在想，小公司还有分种类，就是五十人跟五人是不一样的。就刚刚感觉是那种是、嗯、真的是小于十个人会体验到的嘛。对啊，然后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这么小的公司，有一个困难点是它可能资源没有那么多，或是它知名度还没那么高的时候，有时候例如说要谈一些，例如说我之前是行销的工作，要谈很多的业合作啊，或是行销上面合作，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困难。然后我从小于十人的公司到现在可能是差不多五十人左右的、
嗯、
就会发现公司至少有一点知名度跟就是这规模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它的好处是它资源也比较多，然后你也可以因为工作可以去接触到更多的人。
嗯，
对，就小公司还是有它的缺点在啦，就是 不只是你要身兼很多职位，有的时候是你能，你即使你有这个空间发挥，但是就没有资源给你发挥。
我懂。我们当时公司要去签任何的那个合约，其实都看到你公司的名字，他没听过，他产品没用过，他们就啊用一个理由说最近正在忙啊之类的，就打发你了。那你觉得呢 ，Derek？
小公司吗？
对啊，讲一下刚才听完我们讲完的分享。
因为我之前的那个新创团队，它是隶属在一个就是中国最有名的一个休闲游戏底下所新创的东西。然后当时我们还要做虚拟偶像，然后是他想我们想要做一个中国版的初音未来嘛。然后我们当时，因为我们当时团队很小，所以我们 HR 跟里面的业务是完全几乎融在一起的，你都知道他们日常在干嘛。你就是很他们非常常加班，然后也很常遇到就是要去，就像你刚刚讲异业合作，因为没有人像什么什么什么虚拟偶像，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他们很常碰壁，所以最后还是得把我们的产品依托在原本的休闲游戏底下去做包装，才有可能那个谈得拢。对，也是遇到蛮多困难。可是我觉得我们那帮人的整个做事情的那个底气非常的足，因为他们真的是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环节是不懂的。他们连即使你做行销，你还是要跟做那个什么内容开发者，你还是要跟他很强烈的绑定，不然你不会知道要怎么样从内容的角度去做好产品的推广。所以他们整个一套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仿佛 DNA 全部连在一起。对，我觉得这种体验是我后来去其他公司都不会再有了，大家都是各司其职，然后把这个机器运转好。对，后来就比较像这样。我有时候说真的，我有时候还蛮怀念当时的时光，虽然常常熬夜，我因为我们 HR 必须也人在现场，让他们觉得说我们不是下班打卡就走。对，然后说我们常常陪他们，真是陪他们到十一十二点在当时，而且还不会觉得，当时也不会觉得自己在熬夜，你会觉得自己在做对的事情。对，蛮特别的体验。
发问，后来这个虚拟偶像有成功吗？
没有，后来我们做了，我是在第二年的时候离开，他大概在两年半的时候，还三快接近三年的时候，因为当时遇到疫情嘛，然后加上中国版号限缩，游戏业等于说被政府打击，所以对于整个互联网还有游戏业打击挺大的。然后最后为了要节省成本，这个项目就收了。
这好像也是小公司常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一开始在科技业也是担任就是新产品部门的 PM， 然后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把那个产品当做自己的小孩，但这个小孩很容易胎死腹中。就是他就是没有成功，但你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然后你就要去说服自己，就是你可能花了半年一年做的产品它就是失败了。
对，
但是这件事情我得老实讲，不止发生在小公司，因为我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间大型的事务所底下的资讯部门，当时上头就会下达圣旨，哎，资讯部门你要去做哪件事，那我们收到这个东西会认为说是个挑战，所以我们当时公司有个 app 正在跑，要开发出另外一个 app 给就是长官们在使用的，我们就花了两三个月把它的界面啊，把它的功能都写出来之后，长官就后来啊，好像上层换的人，执行长换的人，这个东西就不见了。我觉得那一次的这个专案被消失，对我们整体的士气是打击很大，因为很像是你刚才所讲的，哇，我努力生出一个宝宝，创造一个宝宝，结果还没有出生就胎死腹中。所以好像不是大小问题，是上层到底在搞什么鬼的问题。好，下一个，我觉得下一个更加现实一点，就是我们可能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身边啊，不止我身边，我自己啦，在换工作的时候都会把薪酬福利看得蛮重要的。所以对你们来讲，可能在某一次的转职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曾经在钱啊，或者在意义啊，或者说在于这个工作可以提供给社会怎样的帮助，在这很多的特质跟元素之下去做拉扯，你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我自己的话，我从来没有去真的认真的谈过薪酬。
那怎么办？
什么叫不认真谈？
就是像怎么讲？就是。对不起，我先用简单的方式讲，就是我自己从来没有以薪酬当考量。我更多是这个工作的影响范围可以多大。所以像我从最开始可能从台湾跨到台湾跟中国，到台湾跟整个亚太区，然后到现在整个亚洲也包括欧洲的校园招募， 我一直在追求的是这个。然后其实默默的我也会发现，当你的目光不是在钱，而是在事情的你影响的范畴可以更大的时候，其他跟你的薪酬会有
正相关，
会有正相关。对呀， yeah, 但我自己是没有特别把钱说我因为钱的关系，所以我得走，或是我得跳更好，我得要求 30% 的涨幅。我自己从来没有认真的去跟人家谈过，都是对方可能开个说，那这样好不好？我听说哦，好像也不错。然后又是我喜欢的工作，那好啊，可以啊，没问题。
我没办法这么豁达，因为我身边现在之前的同事工程师，他们依然为了薪酬而转换公司，甚至有些是有一些法律上疑虑的，可能建公司原本派驻在这个大公司底下，后来他回来了，但大公司觉得说这工程师真棒，所以花了双倍的价钱把他请过来，但是这是违反契约的。
嗯，
好像三年时间他才有办法再被他聘用，但他就偷偷摸摸的跑到公司去。
嗯，
所以你这么豁达想法，我觉得在我身边没有看到耶。
因为 我还有另外一个我自己在我个人的想法，因为毕竟我 HR 嘛，我常要谈很多人的薪水。我后来有感觉到，就是你谈到一个很好的薪水，跟你可以持有这个薪水气很长是两件事情。
嗯，
你就算给你谈到一个很好的薪水，那万一我两年后把你 fire 呢？你要吗？还是你要一个稍微中庸一点的，但你可以做十年？
要怎么分辨？
那你就要看你当时谈的那个工作机会，因为通常会愿意给你高于市场价格的公司或是一个职位，那一定是因为它本身自带风险。
有可能
像例如新创产业，例如博弈产业，对吧？这种地方，要不然通常一个稳重的大公司，它不会让任由你这样漫天开价，或是忽然间给你一笔重金，或是像当年中国来台湾挖很多人的时候，就前几年经济比较好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开很天价的价格。
嗯，
对，但它其实有很多市场风险在背后。但这是我回头看啊，发现说它其实背后都会有一定的你没有发现到的原因在里头，不然它为什么出那么多的钱给你？那当然除非说你那个当下你真的很需要钱，所以你接受了这个条件，那当然 OK。 可是因为我现在听到我自己身边曾经拿过高薪的人后来真的都没有做很久。嗯，
好，
所以我反而现在回头看，我会觉得气场反而比较重要耶。像现在时局那么不稳定，
嗯，
对啊，那如果你还要有家要养，你有房贷要付，你当然是求稳嘛。
你这个让我想到我身边一个朋友的朋友，他当时年薪从100多跳到一个200多的一个走在灰色产业的网站服务上，结果他最近就被资遣了。
嗯，
所以我觉得气场这件事情的确，我觉得可能当时他开这么高薪，就可以想一下这么高薪为什么他不聘其他人而是聘你，是不是其他人考虑到其他风险也没有看见。
对对 对是的是的。嗯，
哦、oh, OK Hannah 换你。
嗯，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在找现在这份工作就是应该算是考虑意义大于钱，但是钱对我来说也还是很重要，就是也不是完全不看，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前提之下是可能算是也很幸运，就没有很大经济压力，比如说贷款要处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这样经济压力的人，当然把赚钱 看在第一顺位是理所当然的，但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经济压力也相对来说有选择权的话，我自己就会觉得那考量就是工作带给我的成就感可能是更重要的。
那你成就感来自于
算
是怎样子的付出，看到成效吗？看到改变？
我觉得就是有分两种，一种是对我有意义，一种是对社会有意义。然后当时我在就是转折的时候，我就是想要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嘛，所以我就有考虑了几个面向，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光谱，像假设我自己创业，我可能可以想到一个对社会有意义，对我有意义的工作，但它可能是我甚至还要投资一笔钱进去的，它可能是负债。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对我有意义，例如说像我的兴趣是做音乐，但全职做音乐可能就是完全没有薪资报酬。然后像我现在的这个选择是在非营利组织工作，它是对社会有意义，然后也有稳定的薪资。然后在第四个选项可能是就是到一般的商业的企业工作嘛，它可能薪资相对来说又更高。然后就是在这个意义跟钱的光谱当中，我去选择落点在哪里。所以我现在的落点就是在于我可能也还没有这么有办法去承担我需要去投资创业，或者是我需要我可以完全 没有薪水去做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那我在这个平衡之下就选择了像现在这份工作，在非营利组织上班，就我的工作本身是对社会有意义，然后其实它也是有稳定的薪资报酬的。
发问，
嗯，
你很看重工作带给你意义这件事情，是你很早就发现的，还是开始工作之后才发现？
嗯，就一直心里会有这样想法，但也不是第一份工作就这么知道，当然是就是在转职的过程中去发现我自己到底在乎什么。因为我第一份工作也不能说它没有意义，可是可能就是我自己在做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没有那么有成就感。对，因为可能它我那时候可能做一些游戏嘛，我就开始在想我游戏做得很好玩，然后呢就是我可能要让玩家在里面氪金嘛，然后我让他们氪金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好吗？我自己就是会，就虽然可能对公司来说它是就是收益越来越高，然后我自己的成就也是来自于可能这本来就是我需要达到的目标，但我就不知道我达到目标我实际对我而言是开心的事情嘛。对，所以我后来才去就是经过这次工作经验才去发现自己比较在意的是什么。
哦 ，Derek 感觉如何？
我自己是一直以来都是意义导向，
看得出来。刚才你说你影响的范畴重于薪酬嘛？
对对对，没有意义我真的做不了，一刻都不想待的那种。然后所以我自己在做每个工作，我会自己不断的去找那个意义是什么。嗯，如果我没有找到的话，我可能就做。但还好，我目前蛮幸运的是，每份都知道哦，我为什么做这个，它可以干嘛。
我之前在 YouTube 影片上跟大家讲过类似的观点，因为可能那本书的作者就认为工作当中的意义跟快乐其实大于薪酬。
嗯，
那当时把影片发出去之后，很多留言者都告诉我说，如果家里真的有经济问题的话，那是否赚更多钱它就代表着更多意义。其实我当下是认同的，因为每个人处境不一样，你不能认为说好像我需要4万块那我剩下的去满足的意义，但对有些人来讲，他可能要承担起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
嗯，
所以他可能要寻找一个10万块，但有可能意义感比较小，可是他对于家庭来讲是具有意义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可能因人而异，跟你具体的状态啊，根据你想要什么东西，
嗯，因为有些人也可能是朝我赚钱赚多一点，然后我把这笔钱拿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它其实也是一种选项。或者像如果对他来说他需要承担家计的话，这其实也是意义的一种，就是他自己定义的方式嘛。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像我自己就是觉得工作赚钱的管道本身就是要有意义的，所以才会去选择这样。但有些人可能并不是这样，他可能觉得工作就是一个赚钱的管道，然后我把他赚来的钱拿去做其他我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是一种选择。
我有你说到这个，我有想到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理想就是希望40岁可以退休，就是他唯一的想法这样，所以他疯狂的，他一两年就转职，每次都可以找到愿意再付他更高薪酬的，然后他也不断的往灰色地带的地方去，对，但是这就是他满足他自己一个目标跟所谓的意义的方式。
那你觉得他快乐吗？现在因为不断的往灰色地带走。
嗯，
应该要更常加班，加上会碰到一些更不可预期的事情。
我后来发现啊，能够做这种事情的人，真的是他底子，或是他的整个人吧，本来就比较偏向内挂的，所以他很能够接受这种状态。因为如果你要我可能你让我转个一次到灰色的地方，我可能就再也不能了。但他每次我每次听他在讲说他跟怎样的人打交道，怎样在什么什么违法边缘的这种事情，我听他讲的时候，他也没有产生出反感，他反而是一种，哎，我跟你讲，又发生了这个很有趣的事情，他反而像在 share。
嗯，
虽然对我来说，我很难想象我怎么会有人愿意这样子做，但他就是做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是他可能人本来人的特质跟那些灰色的地方比较有共鸣吧，所以他才可以这样往这个路线一直走。
嗯，
因为他这个模式就我完全无法复制。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们在这么多转职跟可能你看过很多人来求职，身边的人求职的过程当中，嗯，你们自己有理出一个关于求职的座右铭吗？就是我的核心原理就是这个，以此原理去决定我是否要转职，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吗？
我自己的话就是可能我们上次录的时候也有提到，我还是比较我的座右铭就是那个技能点，你的技能点满了没有？
是，
嗯， 满，如果你觉得真的满了，你在这地方学不到，你成长不了，那就是该换的时候。但如果还没的话，其他的事情就是很像只是擦伤，例如说什么跟上司不合，同事处不好，人太难搞，流程太复杂，系统太难用，这些都是可以忽略的。只要那个技能点还可以学习的话就继续待，不能的话就转。
来 Derek， 我跟你讲，我的频道要求是这个聆听的门槛要够低，所以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技能术是怎么一回事
啊。 OK OK 举个例子，但这个你就要看你自己的这个职位。例如我先举个 marketing 的好了，所以 marketing 这个是个很大的字眼嘛。marketing 就分很多种，有人专门写文案，专门给创意，有人专门做美术，然后有人专门是去做线下活动啊，去谈做一些 campaign 的。那有可能你刚入职的时候，你只有负责这个这么大的范畴下的某一小块。那你就要去问自己，我现在如果继续待在这个公司，我不管是透过待在原岗位，或者是我去申请内部转调，或者是跟我的上司商量能不能让我去负责其他的东西，它有没有可能让你做的东西横向的越来越广，或者是说垂直能够做到最深，那如果这两件事情都满足不到的话，那你就该换个地方。
就是所谓的刚才讲到的技能点。
技能点，对的。那像我如果是以我做招募的话，那我一定会分招募可以分的比较简单，就是你做的是不是全流程的招募，你做的是高阶人才，还是那种初阶的我们叫 contractor 的这种工作的招募。因为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还有校园招募，对。那这些零零星星的，如果这就属于我自己的技能点。
是
我一直在试着去把它，很像我们叫 collect star， 你把那些东西都 collect 完。
好，那我想问你，当这份职务好玩吗？
现在吗？
对，
不是我最好玩的，不是我待过最好玩的，因为我也是做，我也是，但这个就体验嘛，对，
体验，
因为校园招募跟以前我做过的招募真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它是一个讲究流程、讲究时间点、讲究长远规划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以前的招募更像是在打仗，更像是在刺客，就是我好像是打猎，你就是要用尽方法把猎物抓回来，那个过程很刺激，然后什么手段都可以。但现在就是你要很正规，然后每个时间点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有非常多的细节跟流程，这个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同的磨练。
我翻译一下，是不是过去比较像是真的上战场去开枪打仗，现在比较像高装简跟可能下营区然后表演给长官看的感觉，时间到了，这样是吗？还是说我的理解没那么准？
我觉得前面比喻对，那后面我觉得比较，我觉得那个比喻应该是说上战场的兵跟做替代役。对，可能更像这样子。文书兵跟上战场两件完全不同的东西。
好，
但都是本质都是军人。
这题我问了我就不会删掉了，就是你先把这个问题问发出去。
好，没问题没问题。
Anna， 你有没有在这个找工作过程当中理出你的人生大道理？
我想先复议刚刚 Derry 讲的，
请说。
因为像我觉得技能这件事情是，就我觉得不只是专业技能，因为我有遇过，就是我可能真的觉得学不到东西，然后也遇到一些挫折，我就把在我离职前我觉得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的我有听过朋友说他会希望在自己最满意最开心的时候离职，就是你在你最不爽的时候就代表有些事情是你还没有克服的。你假设是跟主管不和好了，你可能也可以把你最后的训练是怎么让你跟主管，对，反正你都要离职了嘛，就没差，你就算没有成功就离职，你可能就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最后的试炼。你跟主管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沟通，然后达到一个你觉得是你解决这个问题的状态，那到时候他可能是你最后一个可以累积到技能之后你再离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想法。
我插个问题 Derek，你觉得好的离职是怎么样子？问题太难
啊！好的离职啊，有一个比较客观有一个比较粗暴的方式，我会觉得这是比较是好的离职。但可能是我自己啊，我一定是有下家的前提，你再去离职，不要裸辞。我会这么觉得。虽然这个没有一定啊，但是我现在你要我想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千万不要，因为你一定要有后路。有后路的前提再离开，不管是什么，哪怕你去创业也好，你是有后路的，或者你要去念书，不要忽然间就我要走了，拜拜，
就我不干了，然后就当天回家。
对， 对，我会觉得蛮危险，因为你也不晓得别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不晓得有你，然后你也不晓得你下一个缘分什么时候会到。
嗯，
对，那个过程我觉得蛮可，我自己想起来会觉得蛮可怕。嗯，
我之前看过一本书，他有谈到怎么离职是比较优雅的，他谈到有下家是不错，就尽量不要裸辞。嗯，第二个他有讲到像 Hannah 刚才有提到的部分概念，就是你应该把手上的工作跟问题解决之后再走。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些比较烂离职啊，就是提了离职之后剩下的特休放完回到公司打包走人啊，他请一杯饮料给大家交给饮料，然后就走人了。他剩下的东西都是你事后再跟他打电话联络，可是他都到下一间公司了，
嗯，
会回讯息的速度哎，平常没这么慢，现在要隔一两天才会回，然后可能某一个东西卡住了他也不一定会帮忙你。这是我看过一个离职当中比较不优雅，所以我觉得怎么求职可能是一个功课，但怎么离职我认为也是一个学问。好，Hannah，嗯，
我刚刚讲到那个转职的哲学，
我
还记得
谢谢哦。
我想到的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不可兼得。
嗯，他因为大家想要的想象中完美的工作一定有很多的条件，你不可能就你会有一个排序，但你一定希望每个都好嘛，就是他例如说薪资高，或者是工作又要好玩，嗯，然后职位又要高，同事又要好相处，主管要给你有空间等等，
办公室要漂亮，
对，办公室要漂亮全部都是条件。但是他我在之前找工作经验中就是我发现他就是一个不可兼得的事情，就如果真的朝着你每一个都想要的话反而会很难找到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要去删减这些条件，因为有些并不是必要的，就哪些是你真的没有你会不开心的，哪些只是就是 good to have 的，对，然后把这个你要的条件做一个排序，然后再去比较你现在可能在找的这些工作，
就是不能全部都要达成到一个高标才去选择这份工作，
嗯，
拉几个自己特别想要的，
对，就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自己觉得。
好，那你们这样拉回去自己啊，从现在看到过去的转职，你们自己的心得是什么？就觉得哪一次转得真好，或者说其实我自己的心得是这样子，我看过往的选择，其实我不晓得那个选择是好是坏，但是我认为选择是好是坏是其次，重点是你选择之后怎么去处理当下做这个选择。例如说你选择大公司，那你要怎么在大公司当中寻找你要学习的东西，那你今天选择小公司或者说选择创业，你要怎么在这个选择当中，你要怎么在这个选择当中去找到你想要学习的。我认为选择之后做事情比选择本身更加重要，所以对你们而言看过去的转职经验你们的心得是什么？
先认同你刚刚讲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选择之后怎么做很重要，但我这样讲可能有点玄学，其实我后来真的我回头想我的每一个工作，我发现其实都是你可以感觉到好像有一个节奏，好像是命运中帮你安排好的，你就是会在某个时段遇到什么样的人，你会跟他们结缘，这不是你自己说你要干嘛就可以干嘛，但是但我不是说所以大家得很宿命论觉得啊那我要干嘛呢，反正命运自己会来，但是我回头去看我每个阶段的我都非常的努力，
嗯
嗯，然后我知道我要什么，我要更多，我希望可以干嘛，但是我剩下的好像就是等着它发生，我没有很积极营营的说我非得怎样不可，
嗯
嗯，而是那个时间点到了你会知道，然后那个状态你刚好也准备好了，于是你们可以衔接在一起，但是前提我觉得前提一定是你自己很努力，该做的都有做到，然后剩下就是等他等那个时机发生，这个我还蛮相信。
但如果问题本身就是很难努力怎么办？我问太多了吗？
说很难努力吗？那自己要反思啊为什么你不努力，是不是你待错地方用错力，然后没有想清楚这样。
好，
我觉得人一定会有想一定每个人都可以努力的，只是你可能还没有发现你的失力点而已。
我其实有这样子的感觉，因为我过年的时候除了我闪到腰之外我还要跟几个妹妹们可能去打球啊聊天，我觉得有些妹妹她可能在读书时期没有这么认真，可是工作之后变得异常认真，很热爱这份工作，
嗯，
那我觉得她只是事后发现哦，我感兴趣的是这个，所以我觉得你要先立出一个哦， 这件事情带给我足够多的动机，那我才有办法持之以恒的做下去，努力下去。
嗯
，Hannah， 欢迎。
嗯，但我刚讲一讲，他忘记问题是什么。
不要不讲，你自己想，不
这个问题是什么？刚刚在讲，
回过头你看你过去的选择，啊、你现在
过去的选择，嗯，
后悔吗？还是说你觉得，
嗯，
可以怎么做会更好？
哦，其实我觉得，
等下把他通告费给拿走了，他竟然发现，
不是，就是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当然刚刚前面讲的都好像我真的很有底气知道自己要什么，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就是当你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方法去找到适合你的东西，但过程中，这是我回过头来，我现在知道我自己要什么，但过程中一定经历了很多我也不知道，我哪知道哪一个对我来说最重要，或者是我到底想要什么工作。我觉得很多人一定也是卡在这件事情上，然后再加上今天的主题是迷茫期嘛，来帮你回 Q。 我自己觉得有迷茫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如果我回过头来看，我会觉得我好像所有人生中对我来说很重要的里程碑都是发生在我很迷茫的时候，因为迷茫就代表你想要你现在的人生更好。我觉得人更怕的是你很安逸于现在的生活，就你觉得已经够好了，所以你也没有想要什么突破跟成长，就每天都这样。但迷茫的时候就是代表你就是觉得现在不够好啊，然后你想要找到更好的生活。
我叫小编把这里打一句你的名言。这句讲的蛮好听的，还不错。就是安逸的时候表示你可能就是这个状态你可能不想要再进步了，而迷茫可能感觉想要再发展更好一点。
所以我反而觉得迷茫能够有这个迷茫期是还蛮难得可贵的，就是在迷茫的时候你就会做出很多突破自我的事情，或是开始去反思我原来想要的是什么。像我过去的转职有些经验，就是我就是像 Derry 说，我就是一个裸辞的人。然后我原本以为我很快就可以找到下一份工作，结果就没有，然后就在那个空窗的大概快半年的时间，我一开始也觉得我就是顺顺的会找到下一份工作，但就是因为我那段时间没有马上找到，然后经历了那个迷茫期，我才重新去理清那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才能刚刚前面那么有底气的讲出这一段。不然没有那个时期，我可能现在也都还是就是顺顺的换到下一份工作去。
我觉得找工作跟找房子有点雷同，它有点看运气，
就
那个时间点它有试出这个职缺吗之类的。
对,
对，
是啊是啊，这是缘分。
就我在那个时候就是刚好像我原本是想要找科技业的，然后那时候科技业就是全部都 freeze 起来。就去年那个时候。对，所以就的确真的我看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想要的职缺，所以就空窗了一段时间。但就是我刚讲的迷茫期，除了在找工作那一块我可以理清自己想要什么之外，我真的也在那一段时间做了很多额外我自己觉得也算是我人生里程碑的事情。像我那时候生日的时候就办了一个自己的生日音乐会，就自己筹办一场音乐会。我觉得这是有工作的时候做不到的事情。就觉得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有的时候就是你当下觉得很痛苦的时间，我回头过来看又觉得那时间怎么那么幸福，可以做出我自己觉得很棒的事情，
就都没有白费那些生日。
好，那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在工作啊。忙工作啊。
工作当中忙什么？
工作当中哦，就是、就是我们 TFT 为台湾而教，他现在就是有在各种招募，其实算是三种人都有在招募。一个是 TFT 计划， TFT 计划就是会招募有领导力的青年去高需求的地区。刚刚其实文森有特别分享到你在偏乡的经验。我觉得就是很多高需求地区的孩子，就是因为他可能缺少看到外面世界，或者他的家庭啊社区本身有很多更根源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去培育，或者是培育这些青年，招募这些青年到高需求地区去担任小学老师。那第二种就是当然就是像加入我们执行团队，就是担任跟我一样后勤的职位，就是我们当然有很多不管是招募的工作，或者是用其他管道，例如说对大众倡议，像我们每年都会办特展啊、音乐节等等，就是想要让更多人去认识教育不平等的议题。那就是这就是属于在执行团队的工作内容。那也对于学生，我们也都会开志工的职缺，就是让一些学生在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可以知道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可以更认识教育不平等议题，所以他们就可以在暑假的时候也是进入到我们合作的学校去服务。
所以忽然讲了这么震惊的话题，有点紧张，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想到介绍这么长，但想说有机会的话，就是让大家也认识，因为不一定大家可能原本都听过 TFT 是什么嘛。然后我觉得，既然我前面讲了那么多什么是有意义的工作，那我就分享一下，对我们的工作的大概是在做什么事情。
了解 ，Derek， 最近在忙什么？可以聊闲谈，你不用向他聊工作。
我最近在忙装修，
装修，
对，装修我的房子。
你怎么设计啊？你们室内的风格是怎么样？
禅哦，极简，极简，极简。
所以你当时跟设计师讲，
我没有找，我只有找设计师规划格局，剩下都自己来，
自己来哦，
包括地板怎么挑，然后油漆的配色啊什么的都是自己来。
这过程应该不错。
过程很痛苦，但是
很痛苦，
对，但是真的你会重新认识自己，说原来我喜欢这样，原来那才是我。像我之所以设计极简，是因为像因为做 HR 有一个特质，就是你一定要很常听别人在讲什么，你会吸收很多的东西，但是很多东西你必须藏着，你不能讲。
嗯，
对。那我们的人格特质里面其实就有这么一块，我觉得是我们很多事情是我们不太会特别表达出来，我们可能会觉得时机不对，或是诸如此类的，会比较敏感一点。
嗯，
那比较敏感的人，因为有太多东西藏着了，所以我希望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的家是不用藏任何东西的。
嗯嗯嗯，
所以我很刻意的把我的家设计的没有任何像我例如说我就不做系统柜，
嗯，
然后我只选择几个很好看的木柜，因为它好看到我不能堆东西，你一旦堆了就毁了它，你一定要摆一定的比例，它才会好看。对，我希望从我的家开始做起，然后这样。就是说仿佛在整理我的内心这样子，让它留白，留很多的空间，不要堆杂物在里面。
你刚才讲到你比较敏感，那你知道高敏感这个词吗？
啊，有听过。
那你是高敏感，你有测过吗？
我没有特别测，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就是不用测。但我测的 MBTI， 因为我是 INFP，也是属于比较。
为什么
就 INFP 好像就是
你说比较敏感的那种类型。
那这个类型它还有怎样的特质？
它就是它很像是一个团队里面的啦啦队，当大家在打仗的时候他在旁边跳舞，
加油，
对，加油。然后但是他跳舞他是为了跳给自己看，他是很陶醉在自己的世界。
我需要这种人在战场上吗？
然后他就可以渲染让大家知道说你还可以快乐哦，你可以不用这么烦哦，这样。他是更多是活在自己的这个空间里面。
我是连长就把你赶出去。刚才讲到 MBTI， 你反映了一下你是有测过是不是？
但是我每次测都不一样。就是我最一开始好像是 ENFJ， 然后后来又变成我只有 J 是确定的，前三个都是。
所以讲稿才写这么细致。
这个特质是有跟这个有关是不是？
对啊，就是我一定是需要事前准备好的。
像我是走感知路线，我就觉得我不该写，我应该直接感受那个氛围再讲。
对对对对对，
两个
对对
对。
你也是 P 是不是？
我是 IN 开头的
啊，
对，我忘记 IN 什么东西了，因为我每好像测过几次也不太一样。
嗯，
是因为我之前有看一本书在讲 MBTI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帮助女性走入职场，因为在过去的时候，
哦，
女性走入职场是比较少，后来慢慢开放。可是这么大批的女性要进入到职场当中。你要有个分级制度啊，你适合做这个可能组装的，你适合做管理的，做不同的人，所以用 MBTI 来帮你分类，直接帮你指派到那个位置。所以 MBTI 出来之后，其实它的条件是要有个专业人员去对你进行测验，才可以打出一个分数。当我们自己测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你当最近碰到什么事件，看到什么书，
对，
而去影响你今天怎么回答。
这倒是对。
像我从 E 变成 I， 好像就是因为我到这份工作需要接触到很多人，所以我平常能量已经消耗完了，所以突然就觉得，I 就是指说自己获取能量的方式是可能比较是靠自己一个人。
对，
所以我就突然变成比较 I 的人。
对，那个会流动，会变化的。
好，没问题。那今天第一次录 podcast 什么感觉？还是不是第一次啊？就是第一次录 podcast 吗？
算是，
算是，
嗯，
什么感觉？
很好玩，听自己的声音还蛮过瘾的。
Hannah 应该蛮常听到自己声音吧？因为毕竟你是玩音乐的。
哦，对啊，就蛮常，就录音的时候就是要这样戴着耳机听，但是还是会有一点不习惯啦。
不习惯， 就是因为讲话的时候可以从耳机听到自己第三方的耳朵听到的声音、
而且还有摄影机在录，我觉得我没有摄影机可能会没、没有摄影机可能比较放松一点。
你还好吧，你今天还算是有打扮，你看 Derek 今天像是工作跑过来的感觉。
Derek 完全不知道今天要录音。
被骗了真的是。
好，那你们有任何问题想问我的吗？最好不要。一二三，
你有想转职，你还想转职吗？
还想转职吗？嗯，这个问题，
或者说你已经转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你已经是最满意了吗？
不满意。老实讲，我不是那么，我觉得我的个性没有那么适合走目前，可能做规划内容那些，我会做的比较开心一点。可是现在的情况可能必须要身兼多职，像是你要写程式还要自己的手还要自己做测试的感觉，就现在要身兼多职、但当有一天可以选择的时候，我希望我是在幕后做企划的。我的个性应该是这样子，可是这个个性东西可能会改变啊，顺便过了几年、我发现在目前蛮好玩的。那 Hannah 问什么问题吗？
没有，我刚刚在想说这样子听众会不会有点伤心，就发以后就看不到文森在目前工作。你可以叫那个、粉丝留言啊，说不定他们会鼓励你，就让你更想要在目前工作。
其实我有时候蛮感谢这些听众跟观众们的留言，因为可能我会在影片当中、podcast 当中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心事啊什么事，其实蛮多人会写信或者说透过 IG 方式把他的讯息把他心意传递给我，我觉得这是这份工作当中很难获得的一份暖心感，因为在网络上看多比较多是那些酸言酸语。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好吗？
好的，
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拜拜
拜
拜，新年快乐。